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再次来到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今天我们接着聊聊婚姻之理和夫妇之义的下半部分。上文我们聊了婚礼为礼之本的来龙去脉和天作之合的真正含义，最后聊到明朝刘廷式、清代秦瞻元的正面事例。接下来我们从唐朝酷吏来俊臣、著名才子和诗人崔颢的负面旧事开始聊起。四，对婚姻的态度成为品行的良心秤。对待婚姻的态度成为衡量一个人品行的良心秤，几千年来恪守婚姻之礼，世代相传，从孩童起就目睹着周围人家一家一家的拜天地，耳濡目染，明白婚姻是一件人间大事，因此背弃姻缘成为人们不耻之事，陈世美忘恩负义，尽人皆知。一，来俊臣停妻再娶，惊动武则天。二十四史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唐朝武则天时，来俊臣是有名的酷吏，歪曲刑法，诬陷忠良，人都惧畏。大臣李昭德是有识之士，每在朝廷奏他们的枉法情状，来俊臣及其党羽只是耳旁风，仍旧如故。有一次武则天要宰相们讨论来俊臣停妻再娶的事情，在武则天看来这不是小事，停妻需出现妻出现象时，也就是无子淫逸、不是公姑、口舌、盗窃、妒忌、恶疾七条，才可以休妻。无故休妻是很严重的悖德行为。李昭德对诸宰相说，往年来俊臣像贼一样强娶了太原王氏，已经大有辱国家，今日停妻再娶，莫不是又要来辱国吗？身为朝廷重臣，无故弃妻是失礼为节，来俊臣从此气焰不再嚣张。二，崔颢婚娶无度，众人远离。据《唐才子传》，唐开元天宝年间，崔颢少年得志，行旅放纵，嗜酒好赌，更关键的是好色无度，娶妻专挑美女，稍不妾即弃之。虽然他诗文水平不错，但名声一直不是太好。当时著名的诗人书法家李邕听说崔颢的诗名之后，曾亲自邀请崔颢到家做客，谁知崔颢来后献诗一首，第一句就是十五嫁王昌。李邕一听是淫词艳曲之风，大怒说小儿无礼，拂袖而去，再不与之交往。人们对婚娶无度之人都鄙夷远离。三，司马光重德重义，居处有法。重德重义之事从不放纵自己。宋朝司马光娶妻婚后十余年，夫人张氏没有生育，张氏很着急，司马光便宽慰他说，有子无子皆由命定，不是强求所得。张氏却一直想为其纳妾，司马光始终不同意。一次张氏物色了一位年轻姑娘准备做妾，送她到书房来，司马光却丝毫未注意到姑娘临近身旁。姑娘为了引起他的注意，故意捧起一本书上前问道，请问大人，这是一本什么书？没料到司马光却庄重地拱一拱手答道，这是尚书。说完再不理会他，姑娘只得知难而退。后来张氏又为他选了一个姑娘做妾，自己借故外出，告诉他晚间到老爷书房去。姑娘端着茶水晚间来到老爷书房， 司马光看见这位姑娘在他书房中出现，正色说道：“夫人不在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速去。”随即让他离去。宋史评价司马光居处有法，动作有理，是持节厚德之士。五，无产阶级文革后的中国婚姻。无产阶级泛指没有生产资料，靠出卖体力为生的人群。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定义是现代雇佣工人。据称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，无产阶级已经成为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，代表着没有私有财产、无产的社会形态。而古代的中国社会，掌握国家政权的是皇帝、贵族、士大夫，西方则是国王、贵族。这些人从小接受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所需的道德理念教育和技能教育，熟知历史和典籍，起到了无可取代的文化承传和道德教化作用。在几千年的时间里，婚姻和合在任何时代都是件大事，然而这种传统从近代开始崩坏。近代中国离婚第一人是徐志摩，他在1922年与发妻张幼仪通过法律程序离婚，理由是自己在与张幼仪的婚姻期间爱上了另一个女子，为了追求所谓的自由爱情而离婚。在徐志摩的催促和逼迫下，刚刚生下次子还在坐月子的张幼仪签字同意离婚。就连著名的刀妃革命，末代皇妃文秀与末代皇帝溥仪离婚，那也是在九年之后的1931年，理由是他再也承受不了溥仪对他的冷落和宫中的不自由。即便有了离婚先锋，传统仍深植在中国人的心中。在民国时期，中国人的离婚率依然很低，就是在已很开化的上海，据上海市社会局业务报告，1929年，即每10万人中有23.82件离婚案，百分比为0.024%，是2024年中国离婚率的104分之一。然而，在中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离婚成了满足求生欲的常见政治手段。夫妻一方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积极，能存活下去，不惜以家庭、另一方的政治前途乃至生命为代价。全社会、全民的参与斗争，夫妻之间互相揭发，甚至有的被揭发一方被指对某某某不忠而被红卫兵迫害致死，或者有的因为日记中写了一句话成为反革命的罪证，多少家庭因此支离破碎，多少夫妻相互防范，婚姻中的恩与义荡然无存。一、物化婚姻。古代婚姻往往注重家庭责任，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选择。门当户对讲究的是文化认同，双方有相似的责任观念和行为方式，双方都能够理解对方的家庭背景、家教传统、家族荣誉、婚姻义务、生活习惯，从而在教育理念、财富传承等大小家庭事务方面都减少摩擦，增加和谐，家和万事兴。而现代社会，人们更加注重个人选择和情感匹配，对很多对传统无知、鄙视传统和历史的年轻人来说，家庭背景、社会地位、家族利益不再是联姻时衡量门当户对的重要指标。去掉了价值和文化传统，就只剩了物化的空壳。文革浩劫10年过去，中国人开始进入商品经济社会，一切向前看，彩礼越涨越高。男方向女方提亲时， 需5万-10万元，直至现在华北地区的20至30万元。婚姻去掉了核心价值，还说古人也都如此，帝王家更烂云云。其实哪朝哪代都不能简单下定义，透过中共灌输的红色观念看历史是看不到真相的。放眼全世界，只有在共产思想、社会主义概念盛行的人群中，才会如此黑化和否定自己的祖先。古老中华的5000年文明也好，年轻美国的强盛也好，是由哪些正面人物和事迹组成的呢？回避这些，就已经在抹杀文化，断绝传承了。二，离婚率惊人。物化的婚姻，一切以物质衡量，道德内涵被冲淡到异常淡薄。中共出现后，中国从官方到民间，传统价值很快都被颠覆了，家庭人伦观念也都被抛弃了。婚姻是人生的大事，然而在现代社会中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结婚随意，离婚随意，非婚同居和无所谓的试婚成为常态。2024年，中国人的离婚率官方宣布为 2.5%， 而离结比，离婚登记数比结婚登记数则高达 57.5%-58.1%。2024年，中国结婚登记数为 610.6 万对，全年离婚登记数为 262.1 万对，这还不包括诉讼离婚的。如果加上诉讼离婚的，2024年全年离婚总数可能接近355万对。无论是 57% 还是 58%， 都创下离婚登记的历史新高。三，艾滋病泛滥。2025年，据中国官方统计，中国感染性病人数70万人，性病已成为中国五大传染病之一。而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、性病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室主任陈祥生估计，官方统计人数可能只占实际感染人数的1/10。陈祥生说，早在20世纪初，中国性病发病率便每年以 20%-30% 的速度增加，许多人患病后到私人医生或秘医那里看病，导致大部分性病疫情没有报告。在中国全科医学网页显示，2004至2018年，中国艾滋病发病率与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，分别年均上升 22.7% 和 18.8%。 6. 神圣婚姻。对婚姻价值的认知颠覆，直接造成社会道德的败坏，乱性所产生的巨大业力，又导致相关恶性疾病的流传不治。大家都知道，艾滋病患者很可怜，很多名人显贵也以关心艾滋病人为自己的项目，又怎知这种疾病是魔鬼推动乱性而给人类带来的灾祸呢？中国大陆表面上车水马龙，高楼大厦林立，实际上道德滑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，动辄离婚，受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阴德，更对下一代中国人起到了很多人一生都无法消除的恶果。聊了这么多，再来看看西方牧师在教堂主持的婚礼，是否能品出更多的严肃与深意。牧师说，新郎全明，你是否愿意这个女人成为你的妻子，与你缔结神圣婚姻，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或任何其他理由，都爱他、照顾他、尊重他、接纳他，永远对他忠贞不渝，直至生命尽头。新郎说，我愿意。牧师说，新娘全明， 你是否愿意这个男子成为你的丈夫，与他缔结神圣婚姻？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或任何其他理由，都爱他、照顾他、尊重他、接纳他，永远对他忠贞不渝，直至生命尽头。新娘说：“我愿意。”这里插一句注释：神圣婚姻的含义是，当人们专注于尊敬上帝、神、上天，和同时为婚姻的另一方负责时，婚姻便成为神圣的结合。一个神圣的婚姻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和个人有益的努力下持续一生。得到了新娘新郎的承诺之后，牧师会对见证婚礼的父母亲友们说：你们是否都愿意为他们的结婚誓言作证？众人答：愿意。神父说：谁把新娘嫁给了新郎？新娘的父亲说：她自愿嫁给他，带着父母的祝福。新郎面对新娘拉起她的右手说：我以上帝的名义郑重发誓，接受你成为我的妻子。从今日起，无论贫穷与富有，无论祸福贵贱、疾病还是健康，都爱你、珍惜你，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。他们放下手，然后新娘举起新郎的手说：我以上帝的名义郑重发誓，接受你成为我的丈夫。从今日起，无论贫穷与富有，无论祸福贵贱、疾病还是健康，都爱你、珍惜你，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。接着，新婚夫妇交替着给对方戴上婚戒，牧师宣布礼成。在理想的情况下，两枚婚戒从此不离无名指，两人在婚姻生活中相互了解、相互扶持、相互磨合，直到在兑现婚礼誓言的过程中走完各自的一生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。关于婚姻之礼和夫妇之义，我们就聊完了。您对此有何感悟呢？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时间我们再见。Thank you.